上次我们只看一节啊，这是因为要完了嘛啊，就不想给他完，就慢慢讲啊，也不会了啊，这18节，总共21节嘛，今天应该一次，下礼拜就应该就结束了啊，连7月份呢，我们就进入新的一卷书啊，目前是。没有确定啊，不过我是打算了啊，打算讲这个跟撒迦利亚同期的哈该啊。当然哈该我以前讲过，当时可能很多人还没有参加啊，那是只是就是教会几个同工啊，他们有来啊，所以如果你们继续来，我就可能多讲一个先知是同样背景的，然后之后再讲。就是被掳前的啊，跟耶利米啊同代的啊，除了上次我们有看过啊，西班牙我们也可以就是看那个以西结啊，因为我们之后要读崇拜的经文是以西结书啊，不是这个礼拜啊，这个礼拜是圣餐，下个礼拜啊，迦南讲道的时候。这个是以西结的第一章，是很难读的一卷书了，因为它有很多意象，不过还是要读哈，因为里头有很重要的教导啊，也有很多我们熟悉的经文是从以西结读出来的。好了啊，我们就开始啊，这上一次的经文是18节啊，我们那是讲哇，经文是讲完了。应用我就在复习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了。我们念一下啊，说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那上次我们有解释哈，埃及啊，埃及是什么啊？埃及其实是一个代名词了。然它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在人类历史里面啊，这埃及不是虚构的地方啊，是真的。但是它在属灵意义上呢，它一直出现在圣经里面啊，所以它不单只是一个国家啊，它是代表了就是我们说好像该隐的世界这样啊，就是第二个人为的一个天堂，就是用人的方法想。创造一个在上帝以外的一个伊甸园啊，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该隐就用尽了他一切的力量啊，他开始了就是筑城，他开始了畜牧，他开始了音乐，他开始了很多就是我们说人文的活动啊。我们说哦，该隐很聪明啊，什么？其实也不见得啦。其实就是说，这些东西也不是说别人不懂啊，而是说该隐呢，他会特别，因为他已经知道他完蛋了，因为他杀他的兄弟，上帝驱逐他，他也知道他只剩下这一生，他没有了啊，因为耶和华就是不悦纳他嘛。所以该隐呢，他就比就是亚当，就是瑟特的孩子后代，就是更注重一个剩下的一种资源跟时间啊，他没有永生啊，他知道他没有未来，所以就变成他会善用他900年的时间在地上发展各样让他可以延续生命。就是可以抗拒上帝，可以让人升到与神同等的一个位置啊。等他尝试过了啊，但他后代主要了啊，尝试过很多的这种伟大的作为了啊，在圣经里面有记载说他们是伟人啊，有时候伟人是巨人呢、啊，是怪物啊。就好像我们看那些神话小说的巨人也不是巨人就是说可能在 洪水之前的世界呢，已经发展得很快了。不见得他用电脑、用手机，这其实对他们来说，这些是很落后的东西了。要讲一个话还要用手机，可麻烦了啊！我们可能觉得很方便呢，其实大家不懂啊，这手机是很麻烦的，是他把很麻烦的东西藏起来，所以你以为很方便。你知道背后有多少的过程啊？要铺电线、搭天台哈、这个电台跟电台之间。也有距离，有卫星管制，有多少人在背后帮你处理？你讲个 hello 一句话，但是现在是机器在做了，但其实它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来的，它用了很多的资源，而且是一直都在运作，你讲话不讲话，它都在运作的，一个很耗费资源、很耗费时，就是人类时间的东西了。只是现在的人动不动就往手机滑一下啊，其实你滑一下就劳作了多少多少的机器啊，你只是想看一下人家面书今天没有新的照片，你只是这个动机啊，但是其实它是用了很多的资源的。 OK， 所以我们不见得先进了 啊这个现代的人啊，其实我们是用了这种所谓现代的物质啊，但我们不能够说自己比以前的人在思想意识上有什么更高的。以前人也懂得要交朋友，以前人也懂得跟人来往啊，以前人也懂得给人看你有好东西，人家会羡慕你，这谁不知道啊？以前的人都懂懂吃住，懂享受，懂欣赏美丽的东西，都懂啊，只是现代的人是用这个方式而已哈。所以以前的世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因为洪水已经毁灭了他们哈。但圣经就记载说他们是伟人，那这个我也不猜测啊，因为也没有什么好去说了，反正都灭亡了。但是这些伟人应该很多是该隐的后代啊，他们。因为很直立的去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伊甸园啊，一个所谓有和平、有这种公平的这种制度啊，各样各样的 ，OK， 以致呢，好像他们可以脱离神的咒诅，可以吗？你不要惊讶啊，这个洪水没有把这个观念洗掉，虽然这些人都死了，但这个洪水。保留的八个人里头呢，在骨子里头仍然还有这个信心，所以洪水之后的这个挪亚的后代闪、韩、雅、佛呢，其实都有这种观念。OK， 就是说该隐不是一个特殊的基因啊 ，OK， 它只是人罪性的一个赤裸裸的一个表现啊，就是因为它有很长的寿命啊。而且有全地的资源交给他，你能够想象他是亚当的孩子，动物万有，其实虽然已经不再像大就是创造的时候这样啊，但是你知道他对这些万有的知识还在的。OK， 我们现在当然差劲了，我们看菜就是菜，肉就是肉，我们看花就花，树就树啊。你要知道亚当天使跟亚当讲很多东西的，应该啊，亚当也跟孩子讲很多东西的。OK， 亚当知道哪一棵树吃了可以治癌症的，开玩笑啊，现在的被说什么COVID 啊，亚当说哎呀，柠檬加两片姜，再煮200度三分钟喝下去就好了啊，答案。你们不要当真啊，我开玩笑而已。我就说他知识是很广的，因为曾经全地是给他的，只是后来是慢慢堕落了啊，就是我们一代哺乳一代啊，所以传到现在我们以为我们是最高的，其实我们是最低的，因为我们对世界一无所知啊，只要稍微懂一点的都变专家了，对吧？就是那些在显微镜里面看到病毒的人都变成是顶级的科学家， 他只能看到啊，而且还是机器让他看到，都不是用眼睛。好了，不过总之，我们基督教的从有圣经的一个信仰，就跟这些没有圣经的信仰就完全是两件事啊，就是埃及就是两件事啊，埃及就会用另外一个尺度啊来衡量人类，他就会告诉你人类是越来越好的啊，人类是越来越有盼望。OK，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有圣经。有圣经的那一个部分呢、啊，就是创世纪，亚当的完美。就算亚当被赶出伊甸园，世界还是在很丰富的情况之下，直到洪水，就是有那一片段在那里。就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更好，我们只有更糟，就是因为有那一个时段。Okay? 那个时段的美好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所以圣经一直提醒我们要悔改，就是这样，不要自以为地上就是上帝所造的，最就是所谓给我们的美好啊，给我们的那个就是神看为甚好的那个部分啊，已经透过亚当失去了，连又透过洪水埋没了。当然的，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要把它带回来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爱世界，就是这样只有埃及人呢，就是打引号的埃及人，会对这个世界带着无限的期盼我们该做的都做我们的税该交就交这个一切的就是对社会的责任我们该做就做，上帝把你放在这里你就尽这个责任，就放那里你就尽那个责任，但我们的家永远不是帐篷。 OK， 所以 这段经文就提醒了这是两种的世界观人在这个当时是非犹太就是非以色列之外的就是我们一个名称叫外邦外邦就以埃及做代表它是一个真信仰的敌人，意思说他除了充满偶像就是埃及是充满偶像但最严重的不是他的偶像是他的理念他在提倡人脱离上帝的这种美好的感觉但是在这个外邦里面，但对犹太人来说是很难想象对我们已经是现实了，就是上帝说在埃及里面有他要救的人，所以他说埃及如果不上来，你说上来说什么，这些都是灭亡的孩子吗？为什么要上来？上帝说有里头就有中国人，里头就有不同民族的黑人白人，这些都叫做埃及，我们都是从埃及出来的我虽然你说我生在基督教家庭了不起谁不是，大家都是亚当的后裔，大家也是生在基督教家庭所谓了当然基督教家庭堕落的可多了亚当后代不是全世界都堕落了吗？只剩下一个被神保存的，所以基督教家庭有了不起的吗？没有都是恩典如果上帝让你生五个你保着三个你已经是可能是全世界差一点是最快乐的人了通常呢生三四个保一两个已经很好了，很少你很少看到生五个保五个生三个保三个的当然我也不是开包单也有我说不多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我们谦卑嘛不然你一定会夸说我们有几代几代就好像那个代几代的那个代就本身就有魔力把你的后代都深化，没有的，我就跟你说了，你看亚当，你就知道了，是吧？亚当的那个成功率多少是吧？他生两个，一个死了，一个彻底败坏，你再生一个，连其他的都没有了，就一个而已设特下来，而且永远都是少数的。所以我们为孩子祈求恩典当然这是一个不是一个随意的一个动作而是一个迫切的动作 我们求神的恩惠怜悯，按照他的心意临到我们的后代，但他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埃及里面，那在亚当之后了啊。好了，所以上帝说他在这个以色列以外，就是埃及的这个范围里头，仍然有他要救的人啊。所以他说这一些，但我们啊，就是基督徒信耶稣的，我们从埃及出来了，但是有一些是不愿意的啊，他不愿意从埃及出来，不愿意在这个敬拜的事情上面把荣耀归给上帝啊。那这一种的埃及人呢啊，先知在这里就向他宣告审判。所以你能够理解他是在指那些抵挡福音不愿意就是相信上帝的人呐 啊连他用不相信上帝的人呢，他用一个特点来讲他们，就是不上来过节。对，就是上次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啊的重点呢，就是说基督徒跟敬拜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基督徒是不敬拜的，不敬拜的就不是基督徒。你说没有，我信耶稣，请看圣经，请看圣经啊。不要听你的牧师还是谁，或是那些就是不像样的基督徒跟你说的话啊。基督徒就是敬拜，因为上帝本来造人就是敬拜，现在只剩下基督徒敬拜，连基督徒都不敬拜，难道上帝要叫蚂蚁啊麻雀去敬拜他吗？但他们也在敬拜了啊，他们也在唱诗。但是基督徒就是恢复神创造的目的嘛。那么你看我们多可悲，我们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我们还要鼓励弟兄姐妹来做礼拜啊，还要啊讲了又讲啊，还要一直劝一直劝。其实这个是你的本分呢、啊。而且上帝也没有很苛刻啦，也没有说你七天来敬拜啊，这七天一天都算很少了啊，还有诸多的借口哈、啊，而且在敬拜那一短短几个小时，啊，还要忙别的事情，那、啊、当然、说不出来了啊。总之就是说，你重新思考啊，圣经很明确的说，不上来，归向耶和华的人，不是说那些什么节制祷告啊，有没有受洗的人，他说不上来守节的人，就是不把神的荣耀在敬拜当中归给他的人。上帝一定要向他追讨罪，或这个追讨罪也不是只是罚款啊，让你吃亏啊，不是啊，这个所谓叫做灭亡啊，是因为如果你没有表现出爱神，其实你就不可能是神所救的人，因为上帝所拯救的信心啊，就是给你得救的那个信心，他的果子就是遵行诫命。所以这个善行呢，爱神爱人的善行，很白的说，爱神就表现在敬拜，爱人就表现在身边的家人或身边的人。那不只是这样啊，但是最少啊，如果你不敬拜，你又谈不上你爱神了；如果你身边的人都不爱你，也不要谈上你和爱人如己了。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很知道的。我们所谓的爱神，就从你在敬拜的当中，你的态度，你的向往，你的感受，你就知道你的心里面充满的是什么。但同时爱人，你从最靠近的人，就是邻居也好啊，就是亲戚朋友，就是总是最靠近的一圈，你看一下你能够爱吗？这个不好，不，我爱那个比较远的不要讲那个比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说很多的所谓表哥啊表姐啊，那种都不知道是阿姨的子女的子女的谁谁外甥女的不要讲那么远了啊，就是旁边那个给你麻烦的人 OK， 他没有走的，上帝把你放在身边的，如果没有办法去爱，就谈不上爱人如己了。这两个不是选择性的，因为它完全是关切于上帝把你从埃及召上来的目的， 就是他招的是敬拜者，他招的不是游手好闲的人，他招的更不是那些傲慢的以为上帝必须要救他的人，不会的啊。所以这里讲敬拜是首要，当然我们说我们是基于爱神去爱人啊，所以如果坦白说只需要看一点你是不是基督徒，肯定就不是看你行为怎么样了啊，这也重要，但不是，也不是看你有没有洗礼啊，有没有吃圣餐，也没看你决志祷告，有没有参与侍奉啊，就看一个，你能不能把荣耀归给上帝，就是你能不能爱上帝，因为也只有上帝拯救的人能够脱离该云，能够脱离埃及的咒诅，能够把对世界的爱转向上帝。我很简单问大家，礼拜天你在哪里？你说哦，我今天啊见见同学，啊，我今天呢、啊、去啊跟家人去海边走走。如果只有一个时刻，你说哦，我在其他的地方啊，等一下傍晚的时候，我上美国的网啊，美国的教会现在才做礼拜嘛，因为美国的时间6个小时嘛，对不对？啊，反正我就会觉得每天，我总是过了这个时间也没关系啊，因为有很多聚会，我总是会做到敬拜神的，你放心啊。我趁着太阳美的时候，我今天去花园逛一逛，对我身体有益处。就好像我告诉你说，一天你要吃3餐 ，OK？ 但是你不在点上吃啊 ，OK？ 你是在11点吃早餐，啊，下午3点、4点半吃午餐。晚上10点半吃晚餐，我当然知道你雪柜里都有食物啊，你几点都可以吃，你这样子吃一两个月下来你肯定倒了，因为除了食物存在是一个关键，你的身体啊，它有一个有效期的对食物，如果过了时间你再吃，它的吸收就总之它会把它变成糖分啊什么的，根本就没有化掉的，没有用上的，你身体是败坏的嘛。所以你知道敬拜上帝是我们可以24小时这边上那边上啊，总之不会错过敬拜神，在12点之前总是做完了一个礼拜啊。但其实上帝说我叫你回你的家吃饭，我没有叫你就是吃零食或者在街边找一个可以吃的，他说我要你在礼拜天的时候去到我给你的家，在指定的人指定的群体当中，我要与你相会，你不愿意是吗？其他的地方我不在那里，你找不到我，是啊，你是听众啊，你是享受那种荧幕上的可以啊，但是那一天你被定为是不敬拜的人。所以其实这些都是人的内心啊，对吧？外人不知道的，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说去跟你就给你定规则嘛啊，那其实这是人你心里面对上帝怎么想，你最知道，上帝最知道。所以说回来了，不守节的人，不敬拜的人哈，这里做的节是祝棚啊，不是逾越节啊。我们上次也解释了为什么祝棚节被提出来，而不是其他的节期。是因为祝棚节它的内容是犹太人要在这个节气里面呢、啊、他们要象征式的啊，虽然他们已经有房子了，但他们还是要住在帐篷啊，这不是 camping 啊，不是带孩子去郊游，不是啊，这住帐篷呢是要他们想起上帝在旷野40年怎么样保护他们啊，供应他们啊，怎么与他们同在。那这个很有意义的地方就是祝棚节是纪念上帝在今世以我们就是同在拯救的一个节期来的。你们记得旧约啊，出埃及记的历史啊，逾越节是他们出埃及的那一天，所以对现在的基督徒来说，逾越节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天啊，值得纪念了啊，值得纪念。但是你还在地上活了一辈子，对吗？连你这个地上活一辈子呢，不是迦南地，不是天堂，它是旷野， 因为这叫试试考验的年，试试是考验的意思嘛。我讲过，摩西在山上四十天，耶稣在旷野四十天，以色列在旷野四十年。通常这个四十就是一个，不是一个数字了啊，当然在当时是一个数字，但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时间段，就是在人配得经过考验呢、啊，配得进天国之前的时间，就是你来到这个约旦河旁之前，它可以很短。啊，本来、我们看地图，是吧？一个月、两个月也不需要了，可能呢少过几个星期啊，快快走是可以到的。但走了四十年，为什么？因为上帝在让他们在那边绕嘛，就是一圈一圈的绕。为什么要绕呢？因为上帝要磨练，同时也说要淘汰那些不信的人。所以四十年之后，埃及出来的20岁以上的。只有两个人进去，那、啊、所以你想象嘛，20万的男生呢、啊，男丁啊，最后两个，啊，当然有，也不能说死去旷野的都下地狱啊，但是最少了啊，能够就是走进迦南地的，当时只有两个人，意思说是少数了，啊，摩西、亚伦当然也死在旷野了，啊，但是他们。是上帝让他们就是在旷野就是完成他们的任务的，但是其他圣经形容就是那些倒闭在旷野的是神禁止他们进安息的人，就是说上帝用40年，就是现在，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啊，来考验我们是不是埃及人。其实结果是很悲惨的、啊，是有很多埃及人。其实离埃就是出埃及之后呢，其实埃及还在，因为你从这些百姓的口里面就听见他们说：“哦，我回到埃及哦，埃及有鱼翅，埃及有葱，有韭菜啊，有豆腐。”嗯，开玩笑了，都是他们挂念埃及的东西啊，而且还说你让我死在埃及更好。你看到吗？就好像今天很多基督徒啊，信了耶稣，洗了礼，在教会所谓啊。但是呢，常常都反映出世界更好，没有，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么星期天你在海边，这么主日的时候你还在旅游吗？你还在出差吗？你还在忙孩子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吗？你怎么样都会反映出来的。OK， 如果上帝让我们两个礼拜。我们怎么忍都忍下去了，对不对？你说，进天堂跟节制祷告就离两个礼拜，哇，我们那两个礼拜肯定做圣徒啊，啊，不吃不喝，禁食祷告，把圣经背一遍，可以，应该可以做到。但是给你40年，给你一生，很多人就做不到了，做不到的，不是因为你出过埃及，做不到的，不是因为你过红海。这些都是我们夸耀的，我们洗礼，我们吃圣餐，我们这个我们那个，做不到的人呢是不能坚持到底的。所以我们不要骄傲，我们今天都在旷野，所以朱鹏杰就提醒我们，上帝在旷野里头眷顾保守，在磨练在危险的当中啊，他保守他的子民，而且上帝设立的一个会幕看得见的，表示他住在他们当中。其实这就是现在，所以先知说祝棚节要上来过祝棚节呢，其实他就是跟我们今天说的敬拜一样，因为我们纪念的就是上帝每一天给我们的玛纳，我们纪念的就是上帝给我们，虽然大家的房子瑞士的房子可能是过百万啊，但是在神的眼中，上帝说记得这个叫帐篷。抱歉啊，帐篷也可以很贵的啊。OK， 好，但是就是告诉你说，帐篷不是藐视你的家不美丽啊，帐篷是在告诉你它是短暂的意思。OK， 他在告诉你说，你有一个真正永恒的家，不在旷野，因为旷野不是你的天堂，这永恒的家在河的对岸，约旦河的对岸，就是迦南地，可以吗？啊？ 所以我上次是比较强调这一点，我希望你们有印象啊。其实我也说我们华人教会啊，就是啊，因为我们的背景啊，就你说活泉，我也略略指一点点啊，就是其实是当时宣教士来啊，就哇，也不是要来了，他可能是一个瑞士人，就是外国人的宣教士，会讲中文啊，他可能在亚洲当过宣教士回来啊，他可能在瑞士看到华人，他就开始了一个群体。那多数刚开始呢加入教会的人呢，其实都是各个背景的人，是吗？那我们当然是在信仰的基础上我们合一啦啊，都信耶稣，我们都看圣经，是这样。但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就是传统啊，就是我们个别不同弟兄姐妹从不同地方带进来的传统里头呢，就有一个忽略，就是敬拜啊。我们可以传统有的是很注重灵修祷告啊，有的很注重传福音啊，有的很注重神学啊，我们都带进来了，但是就是没有人带那一道菜啊，那个最重要的菜就是敬拜上帝。就变成很多华人教会很忽略这一点，连我们可能不以为然，因为我们觉得啊，好像这没有什么后果。其实有后果的，它的后果就是说，如果我们忽略敬拜，我们就不是上帝所选召的人了。啊，当然上帝还没有审判了，所以就变成我们很多时候会遭遇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可能也不明白啊。我们还是继续往自己的方向啊，就是读神学的再去读啊，搞灵修祷告的再去搞啊，就是传福音的再去传啊。总之，我们一直往自己喜欢的路去走，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好好读圣经呢，上帝说你全部都得回来守祝棚节。你要我喜悦你们，你们要先归向我，就在敬拜里头啊。所以我上次就鼓励大家啊，做一个神喜悦的人啊，不只是考虑说我做了什么啊，你常问自己你爱主有多少，特别你在敬拜的事情上你表现你爱主有多少，可以吗？啊，好了，我们继续看今天的经文，它是一个结论呢，因为二十一就结束了啊，所以十九呢是对我刚才讲的，所以他这一章子我们现在看的就是刚才前面说的结论啊。我们读哈，他说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祝棚节之列国的刑罚，基本上是同一个话啊。我不多讲了，就是说当时的背景是回归的人的确是又少又没有能力啊，敌人是很多啊，所以先知呢就用这样的一个话语来鼓励他们呢，而且是就重复的鼓励他们啊，让他们知道就是在危险的时刻这个信徒是需要相信上帝有应许啊，因为这些敌人当中有很多上帝会把他们改变成为与他们一起敬拜侍奉上帝的人。 OK， 刚才我说的这个列国跟埃及呢，埃及列国是同一类了就说到任何这些藐视上帝的，藐视上帝的其实不是拒绝福音，藐视上帝的是不把荣耀归给上帝的人啊。福音是让我们一个不能够荣耀神的人变成可以荣耀神，但是福音呢没有代替你荣耀神，你们明白吗？就是你吃药不会饱的啊，那药不会让你饱，它是那吃药的目的啊，是让你可以开胃，连最后可以真的吃食物。没有人每天就是满盘子都是药，连说哦我吃饱了，因为我吃药吃饱了，不会的。如果是这样，你完蛋了你啊，不会的嘛，是吧？所以我们常以为啊，我们信了福音，我们就荣耀神啊，因为我们加进了上帝的家，给神天荣光荣，没这回事啊。你如果真的被福音感动了，你的职责就是敬拜上帝，因为你被改变了，成为可以敬拜神的人，可以吗？啊，所以那一些不愿意做这个的，先知再次说不可能不被刑罚的，因为上帝是他荣耀的 自己荣耀的维护者，意思说他要追讨罪，不是因为我们的恶行啊，我们不要因为没有做什么坏事而沾沾自喜啊，因为上帝其实当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但是其实上帝最不喜悦的就是我们的本质没有发挥我们的功能，就是你家里有一个工具啊啊，好像我跟新结婚的时候，有人送我们一些的，我那时候还在加拿大，人家送我们一些的礼物啊，北美的人很传统啊，然后我是华人啊，很传统啊，他们就会送一个什么啊水晶的盆呐 啊送一个什么，你们懂吗？我心里说，哎呀，红包一点就够了啊，现实啦，不，我要搬家的，你送什么什么绞肉器啦？哦，你们两人以后可以自己在家绞肉。他说，哦，这什么年代还要我在绞肉？我们两个人才吃多少肉还要绞肉？总之我又不是养一群小猪啊，要绞一大堆肉，没有啊，那两个人就一片肉都够了。绞肉器一个，切肉的又一个，一堆，他后来都送人了，但就是有的东西很难送，好像有一个水晶的一个盆呢，它可能是放水果，也可能是放，我也不懂放什么了啊。然后我们就一直放在桌上啊，好多年了，天天看着它怎么用啊，又不敢丢啊，因为这个是教会的执事主席送的，也不想怕他来我家聚会看见，怎么我的盆不见了啊？还放在啊，就一直放，但就是觉得它没用途啊。到最后真的是很想就是把它藏起来啊，把它放在货仓啊什么的。但最后有一个想那个方法拿来种花，但我们已经在法国了，所以那个人没有来看，所以不用讲。如果他看见他送我们的水晶盆，我拿去种花，肯定气死了。不，无论怎么样，你要知道，就是这个痛苦啊。如果你有一个用具，啊，人家送你的哈，你自己买的呀，啊，他一直在你面前，但是他没有发挥功能，他用不上，你会怎么样？这个结果一定的，你一定会扔他的，迟早而已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所谓的基督徒迟迟不敬拜上帝，不发挥他的功能的话呢，他怎么可以说他一定可以上天堂啊？他一定可以承受荣耀呢？他一定是那个在门前就挡下来的那一个东西嘛？因为当那个货柜车满了，主人第一个丢的就是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他不会，他可能连一个菜刀他都会拿，因为他是每天用的，他价格可能还比你低100倍啊，他一定会拿，再没地方他还是拿，但是他不会拿你这个东西，是因为一无是处嘛，啊，所以我们对上帝的用途真的是敬拜，因为上帝只让我们成为敬拜他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完美的器具，连天使都与我们不同，你明白吗？天使是灵啊，天使有最美的歌声，我也不知道，没听过啊，那，也不知道怎么唱歌的，但应该是最美的了，因为圣经说天使唱诗嘛，没听过，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上帝悦纳，因为他们是圣洁的嘛，他们的不单是男高音女高音唱特好啊，但是他们的心灵跟口是合一的，所以最美了。好，但是你知道天使没有身体，对吧？天使对上帝的赞美呢，与我们的赞美不一样，我们能够表达的赞美呢，比天使还要丰盛，就是我们的色彩更多，就是因为我们是有肉身的活物，我们有很多的触觉啊，我们连吃东西都可以赞美神，天使吃东西应该是没感觉，他说我没有味觉，对不起啊，对我来说生肉跟熟肉是一样的，哇，开玩笑，我们不懂他怎么吃东西啊，总之他不能吃，他也不吃，我们人呢会看美的，会触摸好的啊，会听美的，我们是一个多种触觉的活物，虽然我们不是天使，我们不是飞到天上，但是你知道我们如果没有就是被更新之后没罪的那个时刻，我们的赞美是充满色彩的，不是单一颜色的， 所以上帝就特别为自己造一个这样的活物。现在这个活物说，我什么都做，就不想敬拜你。哇，这个真的是要当废物扔的了。所以记得啊，我故意讲那么多故事啊，就让大家知道这是我们忽略的，不是只是活泉啊，是泉几乎我去哪里都看到的啊，就是教会不注重上帝的荣耀的。因为我们用建筑物来讲神荣耀，我们用名讲员，用就是在台上请一个男高音来唱一首歌啊，说哦，你看我们今天有一个男高音啊，为我们唱圣诗，我们的荣耀归给神。上帝哪里要听男高音？上帝叫你唱啊，我们叫他唱，嗯，就叫一个钢琴八级的在台上乒乒乓乓半个小时，都不知道是在赞美神还是在演奏。连完了，我们说归荣耀给神，上帝说哎。我为什么我有天使弹琴啊？我要这个人嘛？我们就是用这个方法，弄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认为上帝说不要，我要你们，因为你们的赞美，你们的这个就是感恩，比任何物质更加有色彩，因为你们是有灵的人，而且不是一个，是一起，对吧？所以活泉的弟兄姐妹，你们很害羞唱诗的，我知道的，因为我常去你们那边，我知道每次我在上面唱，你们在下面就喵喵喵啊，就是有时新华比较大声啊，嘉南比较大，其他人都很小声，不要害羞啊！你说唱的不准怎么办？宁可十个走音，好过一个男高音，因为上帝要看同心合一的心灵的赞美。你放心啦，你走音的问题等我们复活升天身体改变，我们肯定这个问题就不再有了啊。 OK， 但是上帝要我们弟兄姐妹合在一起的时候，从心灵表达我们对神的爱，他不在意那个不完美的部分，他要我们心灵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要达到神的心意，注重这一点啊。好了，不做的那埃及跟列国啦，上帝就宣告说他要追讨啊，所以我们应该看重自己的福分啊，因为上帝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敬拜他，他也让我们可以有一个途径来敬拜他，所以这是非凡的一个福气来的啊。因为外邦人他们想敬拜也没路啊，他们想学也没办法，因为第一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方法，也没有圣经，也没方法啊。第二呢，他们做的神不会约纳，但我们两样都有了，所以我们不要把敬拜就是腐败啊，就是不要把它变成其他的东西，也不要藐视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机会。OK， 我在强调了，就是说我指的不是那个什么两点半到四点半、五点半的那个时间段而已。OK， 敬拜第一呢，它是跟这个你个人跟另外的群体是有关联的。OK， 它不是一种好像吃药了没有啊？今天吃了啊，总之不是这种东西啊，不是好像一个责任这样的东西，不是。OK， 啊，好像对了，我们说平常啊，我们都吃饭，对不对啊？每个晚上我们都吃晚饭啊，但有一个晚饭比较特别，叫做团圆饭，啊，团圆饭是在新年的时候前夕吃的啊。有没有人一个人在家煮个泡面说我在吃团圆饭？人家说是啦，这是晚餐，那不叫团圆，为什么？你旁边没有人呢，没家人呢。敬拜就是这样，他是跟有人在一起的。你们明白吗？没有自己一个人，哇！我们所谓个人敬拜，这是我们现代人的名词啊，圣经没有的啊。我们说我们可以个人向神亲近、感谢、赞美，可以了啊。但是所谓的敬拜呢，它是牵扯众数的人的，好像团圆饭这样。所以你要找你的家人，第一在哪里？不然你要跟自己说我是不能敬拜，我是埃及人。如果你不是埃及人，你就有家人。你问自己，上帝，你给我的家人在哪里？就是那个吃团圆饭的人，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啊。你说哎呀，我不喜欢这个人，我不喜欢那， 这个是上帝对你的恩典，给你学习功课。但是第一，先找一个地址嘛，对不对？吃团圆饭在哪一个地方，那个是谁啊？家人。好了，有了地点，有了家人，知道这是上帝给你的群体之后呢，你就要为着上帝的荣耀去那个地方，而不是自己的喜欢。如果你真的爱上帝，你就会放弃一切的成见、自己的方便啊、距离的这些各样的困难了。OK， 因为你爱神了。哎，奇妙的是，你爱神，上帝也爱你，所以呢，一做起来就一点都不困难，因为你是被爱所浇灌的人，所以就变成你走再远，你就觉得哇，这个走路比睡觉还舒服啊！你说这个时间再长，你说哇，这个时间都充满着一种实在感啊，就是不是荒废的感觉，因为爱嘛，因为神的爱远远就胜过了各样的苦楚跟难处啊！所以这里的他教导我们呢、就是说弟兄姐妹啊，不要只是满足于一个时间段的责任，觉得做了就算了，你的心要向往。到一个神给你预备的家人的那里，就算不多了啊，两三个、五六个啊，我们活泉人也不多，但是如果活泉是你的家，你就谦卑的以那两三个、五六个一起，当你一起的时候，那个就叫团圆饭了，那个就叫做敬拜。你做一次，你就知道他远远跟你以前不一样，也只需要一次。你就明白这个价值在哪里，好吗？啊，所以让我们可以以这为一个非凡的事啊，一个非凡的福分，也被警戒啊，就是我们不能够再继续的忽略啊，因为先知也把咒诅放在里面，他说刑罚就是任何不合法敬拜上帝的人，不让上帝在敬拜当中。得他的荣耀的，他的后果是一生都要受咒诅，不是将来、我上礼拜有说了哈，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家庭生活的健康的问题呢是没有答案的，我们为你们祷告，我们也没有答案，我们知道在神的手中，那我们有答案。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你从敬拜开始，就是你做一个神喜悦的人，可能你忽略这个事情很久，是吧？所以上帝一直让你感觉到好像不是很对劲，但虽然也没有很糟，但你就一直以为自己是灵修不够啊，你就拼命灵修啊，以为自己传福音够，拼命传福音。那其实你全面看一下，可能不是那些事情，就一个而已啊。哦，我就是因为有一个坏习惯哦，神不喜欢我，所以哎呀，我知道这个。不是那个什么坏习惯什么的，你知道上帝要改的东西啊，他瞬间就改掉了，你知道吗？他是全能的。你最头痛的那个人跟问题呢，他可以马上消失的，或是他马上就变了，因为上帝可以这样做的。但为什么他不做呢？你看一下，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一些他最基本的要求？第一就是敬拜，就是我们一直都没有。我们都亏欠他，就是我们欠上帝一个谢谢，一个真诚的谢谢，真诚的感恩。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圣经看太多了啊！你看这些例子，我都不需要重复了。红海是绝望的地方，他可能就是你不信主的家人，他可能也是你那个不能够复原的健康的问题，这就是红海。它瞬间就打开，是这个红海分开，不是科学来的，它不是医生的答案来的，它也不是药物的答案，这个是神迹，上帝讲走就走的了，对吧？但为什么我们总是在红海的边缘走来走去？我们问自己，现在我们的科技发达，可以不可以弄一个桥啊？哎，我们可以不可以挖一个隧道啊？我们总是想这个啊，就是说怎么去克服我们问题。关键不在这里，如果上帝要介入的话，那就打开它。为什么我们的生命里头那么少红海分开的事呢？ 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欠上帝敬拜的债，可以吗？啊，我不敢开刀单啊，说啊，你好好敬拜，你一切都解决哈、啊。我不知道，但是我神喜悦这件事，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也是我的经历啊。我你们看我也没有说一无没有。没有挂虑啊，就啊天天永远健康啊，也不见得啊，我们都在考验的里面了。但是你如果问我在明白敬拜跟敬拜之前跟后面的就区别呢，我们可以告诉你，就是它有本质上的区别。OK， 就是它这个理解跟这个顺服呢，带来了一个本质上的改变，就是人跟神的关系啊，有一个本质上的改变。连我也诚实的说，很多事情上帝为我开路了，啊，为我们就是解决了，啊，不是全部啊，我也不细讲了，但是我说许多啊，许多觉得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呢，就瞬间，你去问那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这样。我真的信上帝是开红海的，不是因为我的名叫摩西啊，我真的信上帝是可以开红海的，他也可以开你的红海啊。好了，我继续了，我还有一点点啊，就这个如果讲不完呢，他反正跟最后一节是结在一起啊，我们读一下。他说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好，这个是哇，这两节经文千万不要抽出来讲啊。不过他不是讲厨房难第一了，但是第二呢，他应该要放在这个圣殿这个献祭的这个范围里面来看的啊。好，我们先来看他主要表达就是不单是今天了 今天其实我们的上帝主耶稣基督升到天上，他也是全地的王啊，但是他仍然还在，就是还在得胜呢、啊。这个世俗的世界就是埃及。OK， 好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将来一定是全地的君王，这没错。那而且一切的事物啊，就算是埃及，都会有人来敬拜他，来服侍他。连那些当然不愿意来的，上帝就刑罚了，就是审判他们了。就不在了 ，OK， 所以在那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没有再也没有所谓不被上帝悦纳的东西了。那因为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下，都按照他的心意在发展，所以一切的事情都是神所喜悦的 ，OK， 一切本来不是上帝喜悦的，都本质都会被改变成为上帝所悦纳的事。被圣化被改变。好了，我只是说这个观念是对的啊，只是不可以扩大啊，不要把它变成是好像什么都可以啊，以后在天国也有赌场是吗，我们每个星期我也可以去买彩票啊，反正圣化了嘛，对不对啊，就是说彩票赢了就是给教会的钱了、啊、不是啊，这犹太人不会买彩票的，你明白吗？这以色列人不会买名包包、买名表去坐游轮啊，去买一个，我也不知道。现在人是收藏一些无聊的东西啦。总之，以色列人也不会买五栋房子的 ，OK？ 因为是非法的，对他们来说，因为那个产业是固定的，你就在你的土地里面盖五栋吧啊，但你盖了连厕所都没有，总之不会的 ，OK？所以你不能够说啊，反正呢，圣经说啊，一切在耶稣里都圣化了，现在基督干什么都可以啊，我们去赌馆吃把费啊，这个笑话是真的，就是一般上赌馆的食物特好吃啊，又便宜哈，当然了、啊，他是想用这边给你免费吃，那边就刮你的钱了、啊，因为你会上瘾嘛啊，所以没有的。啊，就犹太人不会去赌馆吃午餐，犹太人也不会去少林寺吃啊豆浆，他们没有这种东西的。这些东西是我们这些外邦人 就是习性来的啊。我当然也不是说少林寺是魔鬼的，我也不说这些话。OK， 当然我说全地都属耶稣也没错，但是基督徒在今世里头呢，我们不能够那么乐观，就认为只要信耶稣，我们什么都可以碰，反正我们的手是干净的，没这回事，因为我们的手不完全是干净的，我们还有罪性在里头，我们的身体、心灵绝大部分呢是被就是会被这个世界吸引的，我们那个本性啊，就是你里头还有一块磁铁是吸着，是很让你对世界，你是要一直保持距离，才让你不容易看到跟听见的。但如果你常常让自己又听又看又摸又接触的话呢，你会被拉回去，你不会，你不是完全神圣的，完全神圣那一天是到将来。所以你知道这句话跟犹太人讲的时候啊，说将来啊一切都归耶和华为圣啊，就是马的铃铛啊也归耶和华。这句话是很特别的啊，当然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马的铃铛啊。英文你看啊，它不是铃铛啊，它是那个马的头罩。为什么马会有马大帽子嘛，就是马有时不是让他们可以不会受搅扰啊，打仗的嘛，或是那些赛马。他们不是会眼睛把它遮起来，就让他看前面不看左边右边这样的。你们看过啊 ？OK， 就是让那个马就是不会被旁边另外一只马可能的动作影响，连就不专注跑啊什么的嘛。所以他们会给他戴上一个头罩，给他专注。因为他说这个马的头罩呢，上面有归耶和华为圣，他不是在讽刺啊，因为归耶和华为圣这是祭司。大祭司的冠冕上面的那个字啊，他不是说马这个马变成祭司啊，没有这样子去羞辱大祭司啦，他是在说就算是一个马上面的一个头罩 OK， 是人看来是很脏的，因为马也没有人跟他洗澡，这个头罩都戴了多久啊，可能什么都碰了、也没有去理他，因为总之是马没有人管，所以这个觉得很脏的东西呢，诶，他都好像是祭司冠冕上面那个神圣的那个记号一样。为什么祭司要戴这个冠冕呢？因为圣经说祭司是圣殿一切事物之所以神圣的原因，就是你们看旧约，你们看见祭司要去洁净盘，洁净坛，洁净这个，洁净那个的，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那些东西本身是神吩咐弄的，但是弄完了祭司要进来做洁净你的，对吧？要洒血在上面，要什么？你说为什么呢？是了，当然祭司是预表耶稣嘛，所以就表示说祭司呢是之所以圣物被分别为圣的原因，因为是祭司。你为什么祭司可以有这个能力？因为他头上有一句话，他的冠冕上面有一句话说是归耶和华为圣，就是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权利跟职分的。OK， 只要他按着律法的要求做了，这个东西就被耶和华约纳为分别为圣的东西啊。所以这个观念在犹太人是有，我们外邦人当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但是他们知道是因为祭司。现在呢，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工人呢、他说哪里都有，连马的头罩上面都有啊。我在说不是讽刺祭司啊，他是在告诉我们说在上帝的眼中呢没有这样的区分了、okay， 因为上帝充满一切，连马的动作、马的工作没人注意的啊，就马走来走去啊，我们觉得理所当然，上帝说是他在服侍，上帝让他在服侍，所以好像马也在做祭司的工作这样，但马不是 啊，所以他是一个很是用比喻了啊，是一个很有震撼力的比喻，就让人明白那一个日子临到的时候，上帝会让一切的事物都成为荣耀他的事物啊，无论是 这个马可能是打仗啊，战马就通常需要戴上头罩了啊，就算是一个征战啊，也是耶和华作为啊这个将军作为审判官的一个征战，啊，都归耶和华为圣啊。好了，这是这段经文啊，但是我还是想要强调，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它扩大到今天啊，因为我们是外邦人。你要知道当时的犹太人没有我们外邦人的这种就是习惯跟生活的方式所以他们的区别就是圣殿里面跟圣殿外面的东西而已，他们区别就这样简单。我们不止啊，我们是有教堂的东西，教堂外面的东西，还有世界的东西，还有很就是以前很世俗的习惯，这些犹太人没有这种东西的。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只要我信了耶稣，我什么都可以圣化它。你要谨慎小心啊，特别是今天的世界让我们看很清楚啊，就是说很多的追求啊，其实背后呢是怎么讲呢，是要成为你的偶像的啊。这种的警戒心不能够放下来啊，就是当然是你会感动你了，会让你知道不应该，还是说要远离要躲避。但同时呢，我们本身也应该不要有这种好奇啊，就是不要对这种你先从对这些什么明星歌星啊就少一点听他们的歌好吗，少一点看他们的电影，也不会死的。OK， 我可以告诉你，不看电影五六年都不会死的，你会活得更好，因为最少每一天省下了多少个小时。OK， 少听一点这些流行歌曲呢，你也不会死的你的血液一样干净听一点圣诗吧。那总之你不会，你不缺这些东西，少点看他们的新闻观，就是这些，你不要让自己太过靠近。谁拿奖啊，谁第一名啊，今年谁在什么什么宴会上的衣服怎么样怎么样啊，你少点管这些。但你说为什么我懂，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以为这叫没有问题的事情，我也以为这些都是叫做神圣的事情，因为我是基督徒嘛，我看一点这种八卦新闻有什么问题呢，会有问题的，因为它是八卦啊。明星离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么离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嘛，谁跟谁为什么我要去追，为什么英国女王的家族的事我们要关心，难道他给你奖金啊，谁谁谁生了孩子啊，谁谁谁跑到美国去喜欢了，如果是你隔壁的人这样做你也不会去管的，为什么我们就是要管这种事，这就是我们对世界的，就世界给我们的这种磁铁吸引力。所以要有距离啊，这里所谓的都归耶和华为圣了，肯定不是说八卦新闻归耶和华为圣了，是吧？明星Bill Gates 离婚了，哦，这归耶和华为圣，你少一点知道这个事啊，反正他分家产也不会给你的啊，总之管他的，反正他是无神论的啊，他爱怎么做他怎么做。我们呢，微软，我们用 PC 的时候是给钱的，所以没欠他的，没问题啊。同时跟他分开，我们关心的不是这种事情，是因为在犹太人当中呢，他们只是在圣殿里面跟圣殿外面的这个用具跟工作的区别而已，所以我们也应该相当有极限了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还是上帝用他的律法。所规定的像犹太人这样他们不在圣殿的日子，他们的生活行为还是受上帝的律法规定的。 OK， 所以他们那些平常教孩子的事做买卖的事种菜养牛的事其实现在呢都被神看为是神圣，好像在圣殿里面的事。 OK， 只这样而已没有上帝没有吩咐以色列人到埃及去参观金字塔去看看木乃伊顺便尝一尝法老的蜜糖没有叫他们做这个事，好吗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听这些传道人 这样我很怀疑他本身是喜欢吃跟玩的人啊，他就常灌输我，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是什么都可以做了啊，因为圣经说一切都归耶和华为圣。但后来我发现，哇，这个牧师酒也喝，烈酒也喝，香烟也抽，雪茄也抽啊，就是什么新闻我都不懂，他先懂，因为他每天都抛在网上，因为他认为自己是百毒不侵的嘛，其实不见得啊，是吧？看他的行为就知道，并没有完全不受影响，所以要小心啊！就是圣经并没有叫我们那么无知啊、做了基督徒就什么都可以很放纵的去随心所欲，你会陷入就是世界的网络的。OK。那这里很明确的说，就是耶和华殿内的啊锅啊，譬如祭坛前的碗，所以你看它的比较是很靠近的。殿内就是圣殿里面有分啊，有一些的器具呢是在祭司献祭的时候用的，那个叫圣物了 那当然也有锅也有碗啊，即使需要用啊，就是要杀鸡用的东西。但是呢，圣殿里面为什么会有锅啊？因为圣殿也要煮东西的啊，要煮给利未人吃啊，也是让那些百姓啊来献祭之后，他们分享食物的。所以圣殿还有另外一套的用具呢，不是在献祭的时候用的，但是是在圣殿里面用的。它的区别就是这两者。他说这两者呢，没有差距了。你现在明白我不是过度的消极啊，你不要怪我说我老妈香水啊，老妈买名牌啊，以后不要给我们去长老家看到他家里有什么超过500欧的东西，我们肯定讲的啊，肯定你也找不到啊，我家没有500欧的东西，可能除了笔记本没有。那总之我不是过度的，你看他的比较是很靠近的。就是一个完全跟就是献祭有关的，跟一个在圣殿里面用的东西啊，所以他说这些都在上帝面前呢，都好像被看为是上帝所使用的啊，被看为是神圣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基督徒在各样的生活上啊，如果我们是按着神的教导、神的话语、圣经的教导要求去生活，连我们就不需要把它区分了。说哦，这个叫做圣职，这个叫做属啊，就是世属啊，我们就不需要分这个 ，OK？ 因为你只要按照上帝的律法来生活，圣经教来生活呢，你都被看为是上帝殿内的事，连上帝的殿的内里面呢，没有再区分啊圣物跟非圣物的，因为一切都看为神圣。但是如果你违背律法，你违背圣经，你嫁娶不信的人，你就不能够再说我在圣殿里面哦，因为犹太人是不会这样做的，是吧？你把自己放在圣殿外面，当然上帝还是会怜悯你了啊，会让你有机会向你的配偶来做见证啊，可能他也成为圣殿里面的人。但是我说这个决定本身是把自己放在外面了，连你跟上帝求怜悯，你说我没有办法啊，因为当时结婚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不信的啊，或者说他答应我他要信的，我给他能够答应的东西通常是做不到的啊。那总之各种理由可能婚姻下去了，也不表示说要分开，但是你还有一个道路嘛，对不对？连这个路德连这个拉赫啊，这些外邦的女人，他们都被当他们被接纳啊，他们没有被允许进到神殿啊，但是他们被接纳进到这个犹太人当中，所以还是有可能啊。当然我不鼓励大家在事前就这样子试探神啊，就是觉得说啊，反正有可能我们试试看 ，OK， 这个试探的心会让你跟神的恩典没有关系啊，所以不要试探上帝。但是有时我们出于软弱跟无知的时候，我向上帝的怜悯还会在啊，或许上帝真的是会让你的配偶成为就是以色列人，但是他永远都有一个距离，就是让你知道说你不能进到内院啊，就表示说你是蒙恩的，但是你不是那个 怎么讲，就是不是那个本来啊，是上帝指定的，是吧？当然也蒙恩了啊，但是它有一个区别。所以这里呢，就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就是说这个在上帝的家中啊，一切都被神看为是自己的事，但上帝最终要把这个原则啊扩大到全世界啊，所以就是万物都按照他的心意来运转啊，跟操作了啊，就不再有不洁的事情啊，不管吃喝啊，从事和各样的工作啊，都在神的眼中啊看为是对他的敬拜，看为是对他的赞美。这个情况不是现在啊，现在正在啊渐渐的啊靠近，但是它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所以但愿我们弟兄姐妹还是要谨慎啊自守啊，你有时吃点亏呢也是聪明的，是吗？就是说你少去两个舞会，你不会短命的，也不会亏损什么。啊，可能只是少听见一些东西而已嘛。你亏损的可能就是，没机会喝多两杯酒啊，这种东西而已嘛。你会亏损什么呢？啊，少一点，就是接触这个世界的事情，其实没有问题的，对吗？但是你让你自己就是比较多一点的持守呢，其实是你在上帝面前啊的一种谨慎的表现。不是没有信心啊，而是你自守啊，愿意就是看重表达你看重上帝啊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福分嘛。所以它不是一个需要很好像很痛苦的一个决定啊。我帮我基督徒弟兄姐妹，你们灵性慢慢成熟的时候，就开始会比较容易跟就是在这种事情上做决定了 啊。他给你很大的这种搅扰跟苦楚呢，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对吧？就是好像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你不啊你不去这个，就是哇，这是我的个人感动啊，当然也不要求你们一样这样做。他说啊，为什么你不去接触这个啊这些什么啊现在的这种啊服装啊美术啊啊音乐啊啊，但我懂一些了啊。但我很少说去主动去做这去做那的啊，就故意去看什么啊博物馆啊，当然走一走是知道啊，但是说很投入的我就很少去做这种事。但不是因为我不懂它好，我尝过啊，这种对艺术的追求的那种美感啊满足感是很大的，精神上 OK 我知道。但是我如果少听两个莫扎的歌的曲，我不会怎么样的嘛，不是吗？你会怎么样？会少掉一条腿吗？不会嘛，就是你们明白吗？它的代价不是那么大的啊，你可以选择嘛。如果真的是非得每个人非得要看一下莫扎特，听一下莫扎特才能够睡觉啊，好了啊，没办法啊，就听，为了睡觉去听啊。没有嘛，不听也可以，所以听也可以，为什么一定要做呢？哦，因为这个是世界的人很推崇嘛，基督徒要点文化啊什么。到底这种所谓基督徒有文化能够带给基督徒什么好处呢？你有没有因为你有文化而让更多的人信耶稣吗？没有啊，而只是让你在人的面前看为是更加有知识的人而已，就是你可以砍啊，对吧？坐下来人家讲东你讲东，讲西你讲西，因为你懂东西多嘛。难道这样就会让人家信主吗？不见得吧，真的不见得。很多东西都没有什么特别益处的，你们明白吗？它是可以放下的，你放下不是因为你无知啊，你是知道的，但是你可以放下，因为你做了一个更谨慎的选择啊。你哇，太多例子了啊，就是用品牌啊什么什么，你的钱足够，你可以买这个可以买那个，你不买不是因为你不能买或是不想买买不起，而是你认为说我如果可以选择表现一下我的立场，我就在这个事情上选择我对这个东西不认同，就这样 好像推特啊 Facebook 啊，每一次都给人家催说为什么你不加入，我们要找你比较容易嘛。你们也知道我不在上面了啊。那其实我不是不认识这个东西啊。 Facebook 刚开头的时候， Zuckerberg 邀请几个人做实验的时候，我那时已经在里面了，当然我不认识 Zuckerberg 了啊。那时只是他发到我们公司啊，就挑几个就是组，他说实验一下哈，就是你们这一群人啊，如果用 Facebook 啊，怎么样联系啊？但是我都在里面啊，我跟我们的那个公司的几个同事，我们就在上面讲话啊，放照片啊，反正觉得蛮好玩的啊。那时当然是人很少，很好玩了。后来啊，就扩大了，就很不好玩了啊。而且我发现它很邪恶啊，里头有很多的这种世界的这种民主啊，所谓啊世界的观念就在里面啊，鼓吹啊所谓。啊，他们会用 Facebook 的方式告诉你说，这就是世界的人说的，好像你就非得信一样。然后我就撤了，我就离开了。然后我离开了，给很多人骂啊，就说啊，你放弃了做见证的机会啊。我说我有选择嘛，对不对？啊，我如果我真的非得要用 Facebook 才可以吃饭呢，那我会用啊，没问题，我谨慎一点用了。哎，为什么我要费这个心思呢？如果我没有他，我也活得好好的，我该有的朋友都知道我在哪里，不是够了吗？对吧？我就省这个事嘛，我不用特别很小心哦，读经祷告两小时才去开 Facebook， 因为怕得罪神了啊，不用了啊，算了，只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活在地上不要那么轻松就是了啊，因为你为着一个将来美好的事情做预备嘛啊，帐篷。不用太过讲究啊，因为它只是帐篷。好了啊，好了，我讲到这里了啊，我盼望下礼拜我们就可以完成最后一节，然后我们就结束啊啊，撒迦利亚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啊完成啊，你借着先知啊给当时啊百姓的啊一个劝勉啊，就特别提到。啊，你对敬拜的要求也特别提到你啊，拣选你指明最终的目的啊，就是啊让以色列人能够按着律法啊来敬拜你啊。主，我们今天我们已经啊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在你的教会当中啊能够啊领受啊各样的恩惠，但我们却啊常常忽略啊一个最终的目的啊，就是来敬拜你。我们在敬拜的事上可能常会有忽略在心态上的预备，我们看为是一种形式，我们看为只是一种一种基督徒的一种所谓外在的一种表现是可以有选择性的去面对的事，但我们忘记这在你的话语上是一个明明的要求。而且不单只是在形式上，你也要求我们在心灵全心全意上都要发挥一个你所更新所拯救人的一个本分。主，我们求你赦免我们许多的亏欠，也求你因为教导我们晓得敬拜你，晓得把荣耀归给你，也就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你向我们的施恩也求你除去一切在我们生命这个灵性成长过程中的搅扰我们有许多的困境是我们很难去明白也很多是我们没有能力去得胜的，但是我们相信你是使万物都能够按着你心意来成就的上帝。主啊，你就向我们来怜悯当我们愿意爱你的时候，求你也用你的爱再次的充满我们，充满我们的身边的人，也充满我们所做的一切。主，我们也为着你那美好的盼望来感谢你因为有一天一切都要成为神圣是因为你要让万有都被洁净让你的审判把一切的罪从地上除去，你要把一切的本来被罪所玷污的都按着你的律法，按着你的心意来运作以致你在每一个角落 都显为神圣啊，在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上，都啊彰显啊你是全地的主宰啊。主，我们但愿你这样的一个日子早日的临到啊，但愿我们能够早日脱离我们的罪身啊，脱离啊这个世俗对我们的缠绕啊，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啊，能够真的成为一个被释放啊自由的一个敬拜者。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Okay.
好啊，又过钟了，对不起啊。好了，我停了啊，谢谢大家，
谢谢。
OK， 好，谢谢，
谢谢，谢谢
，OK，
谢谢，谢谢张老
啊，拜拜，
拜。